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百合的故事，看一看他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转折。然后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第113篇。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仰望您，谢谢您对我们这样的爱，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因为这宇宙间一切的美善，一切的赞美，一切的颂赞，都是您配得的。求主您帮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能够让我们专心专注在您的话语上，您能够亲自的来喂养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上次我们分享到，当百合听到小草小花他们的说法，心里面呢非常的不爽，他不想要改变，因为他觉得自生自灭的说法是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所以他不需要去感谢或者是敬畏什么更高更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干旱当中已经奄奄一息的整个山谷，对他来说，相不相信造物主一点区别都没有。正在他想要自暴自弃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了一个温柔的大手正在抚摸着他已经开始发蔫的花瓣。百合勉强睁开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了一位面带病容但却充满生命力的男士，正在深情款款地看着他，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弗莱，原来你在这儿呢，我一直找不到你，原来你跑到山谷来了。一个美好愉悦的声音打破了宁静，一看就知道这美好的女子应该是这位名叫弗莱的男子的妻子。弗莱抚摸着百合的花瓣，充满深情地对着妻子说，亲爱的，你看这株百合虽然生在野地里，却格外特殊美丽，它让我不仅仅想到你的美好，更想到了雅各书第2:1-2的经文，提醒我在我的病痛和患难当中，主耶稣他仍然是何等的爱着我。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妻子看到丈夫如此关注这株百合，也不由得将眼光投注过去。哦，真的是好美啊，可惜它有一点缺水，都快蔫了，我赶快回家带一些水来浇浇它吧。你先回家吧，不然啊，你的咳嗽又要加重了。哦，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些水来抢救一下山谷中的这一小片绿色吧，好吗？于是夫妇两个手牵手就离开了。百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抑郁无望的感觉一下子就一扫而空，野草野花也都兴奋地大声欢呼起来，哇，我们有救了，多亏了漂亮的百合吸引了这位先生的注意力呢。 往常听到这样的话，百合一定会照单全收。唯独今天，他忽然感觉到一种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感谢。原来啊，连人类也在感谢敬拜造物主呢。这位男子虽然有病在身，但却充满生命力，他究竟是谁呢？今天的故事先暂停在这里，您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奇，这名叫弗莱的男子究竟是谁呢？他和妻子的出现会带给整个山谷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会带给百合花一个生命的契机吗？如果你很想知道，就一定要按时守候我们的喜乐凌晨时光。今天啊，我们要读的诗篇是113篇。透过诗篇113篇，让我们大大的赞美耶和华的良善，因为他实在是应当称颂的。诗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整个诗篇如此的纯然和美善，让真儿不由地想起，我们可能会像百合花一样的，曾经在谷中满了水的时候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但是一旦患难来临，当生命当中有挑战有难处，不顺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记了他的厚恩。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实在是美善的神。每一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粪堆和尘土当中把我们的头抬起来，来仰望他的怜悯。就好像约伯，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之前的自义，他之前的小性一样的。今天百合花遇到了弗莱，而这位虽然面有病容却充满生命力的人，他将用他自己的生命力如何去改变这个山谷的生命的气息呢？自然就是透过他的感谢，他的赞美，让我们选择像弗莱一样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生命当中的苦难，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意识你是何等的美善，你是何等的公义，你是何等的圣洁，你的怜悯是何等的深广，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信实。求主你帮助我们悔改，在您的恩典当中，让我们不要忘恩负义，更不要在平顺的时候自甘堕落。愿你帮助我们悔改，愿你帮助我们献上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3篇，最好能够大声的朗读，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在你生命当中究竟有什么恩典呢？可以一一列举吗？第二，神配的赞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但愿从这个月开始，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感恩的季节，常常以感恩献上为祭，来称颂他应当称颂的名。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再次走入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
弟兄姐妹们好。
我是邵师母，弟兄姐妹们好。
哇，大家今天又有福利了，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呢还没有做完，我们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邵牧师和邵师母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激励。那我觉得其实子女教养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已经完全的爱了我们的孩子了，但是我们又允许他们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让我们参与在其中，然后我们的参与呢只不过是观看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也会忍耐我们的孩子，可是只要我们教会他的方法，就是做人的方法，做门徒的方法，学习的方法，让他们真的知道说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办，有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寻找神，然后有学业的问题的时候做研究，对不对？我想我的最小的那个很有趣，我们家有一次闹那个 fruit flies， 就是那个果蝇，
果蝇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他就说妈妈我去想办法，他就研究了，我就发现说在我们家的那个厨房的台子上就多了一小碗小碗小碗的那种有他调制出来的毒药结果第二天果真一夜之后我们家所有的果蝇都没了，都被他调制出来的毒药给 catch 掉了然后我在想说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他们不会等着我这里给他答案，
是
我想在我们原来的教育的理念就是填鸭式的嘛，
是的，
像刚刚师母分享的，可能第一年没觉睡就是因为你要预备太多东西，想要我要教他什么我要教他什么，但实际上孩子他们是学习的主体，
对，
但是最终他们又发现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没错，
然后这才是福音嘛，
是，
然后他慢慢又把自己主体的位置挪出来，然后把神请到他们生命当中。那我看到的牧师师母的生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我都期待想要遇见你们的这个子孙后代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看到他们的这个前辈，这大哥哥姐姐他们是怎么成长起来，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会看到一个就是期望和蓝图。因为说实在就是我想的就是即便是现在的华人的整个社区里面，教会的社区里面，这个在家教育也是少数民族，也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是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惧怕嘛。
是，
但是惧怕的原因，其实以前我母亲就跟我们讲过，说你心里面有惧怕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了。因为你要么心里面只有 fear of the Lord， 就是敬畏神的心，要么没有那个之后就都是惧怕。
是，
都是惧怕，就是因为我们是靠自己来盘算。Of course， 就是惧怕。那我在师母和牧师的见证当中看到的就是无惧的心回应呼召，然后走上去自然而然的好像也不困难，因为我们是回应上帝自己的呼召，
就是单纯啊，单纯的信靠神。
是 是, 是，
有时候我们想太多了，尤其是知识分子哈，知识分子有时候瞻前顾后哈我们顾虑的比较多，但是其实上帝要我们的就是有一颗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信靠他，跟着他走。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那么美好哈。我们在整个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有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年纪渐长就越看见其实我们里面是一无所有，越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败坏。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生命里面一个生命要像孩子哈，我们教养孩子一个生命能够长得好，不在于他外面的光鲜亮丽，也不在于他外表他能够一个很美好的成就，而是在他这个人能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息是
基督的馨香之气。那所以正儿非常的想要替我们听众朋友们从邵牧师和师母这里再挖一点宝宝藏，所以其实你们太宝贝了，我相信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需要再继续的请教你们二位。不过今天呢，我们希望牧师跟师母能够对我们下一代的父母亲正在这个子女教养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挣扎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给他们一些勉励和提醒，就是什么事情是最最重要，刚刚我们提到的 priority 就是优先秩序啊，什么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放手的，什么东西是你们二位的生命经历当中你们特别特别想要给他们的一些小贴士提醒和鼓励，或者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武功秘籍有吗？来请传授你们的武功秘籍。
我想在家教育的另外一个所谓的副产品啊 byproduct 就是说让他们可以认识，不再是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小孩子从小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同样年纪的这些朋友们当中都会说，哦，我是因为父母亲把我带来教会，他们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愿意来教，而是因为父母亲一来他就必须来嘛，嗯，所以呢让他们不会在小的时候心里面说，哦，这是我爸爸妈妈的上帝，然后呢透过在家教育这整个过程当中让他们长大以后到了这个大概就是所谓我们说 teenage 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可以认识到说这是他自己的神，
阿们，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那这是在家教育的一个所谓的副产品，再也不会说爸爸妈妈的上帝，而是我自己的上帝，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真的委身在这个信仰里面。当然呢在亚洲这个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在我们北美这个地区就是会有很多人呢，我们都父母亲都知道一旦进到大学里面，他们就不去教会了，这 是所谓流失率啊。最近我才听到一个统计说就是说继续去教会只有4%，
是的，啊，是的，
那么以前说还可以到20%，现在反而更少了，这个我想我们在东方也可能也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尽量能够让他如果真的上帝是他自己的上帝他就不会离开神，那我想这是最主要给弟兄姐妹年轻的这个父母亲的家庭一个重要的提醒，
是，
他们孩子还小，那么如果他们有考虑在家教育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会是一个
副产品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想可以给这些做年轻的家庭父母亲的一个建议，或者说是
提醒，
对，提醒，我不晓得师母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
我觉得啊，因为在做一些神学教导的工作的服事的缘故哈，还有我跟一些现在已经成人的已经成年的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当中的对话啊，我真的是给现在年轻的父母亲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当我们在家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夫妻两个应该都是很爱主，否则不会考虑做这事情，所以夫妻中间的关系你一定成为你的优先次序。
是的，
因为在家教育你要管理家事还有孩子各个不同的活动，其实会让你精疲力尽哈，还有要服侍自己的丈夫，所以呢一定记得第一优先是你跟配偶中间的关系，这个是一定要拿捏。第二个，我们想要得着我们孩子的心，其实就两个秘诀，一个要能够了解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神所赐给他的天性跟倾向，第二个呢要谅解，要有一个 compassion 怜悯的心，
是
因为我们华人父母呢比较严厉，我们比较重视的是管教，也就是说他犯的错呢就要处罚他，
是，
但是我们要能够理解去分辨孩子，有的时候他做错事违规或者是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去做，有两种情况，我们要分辨第一个他是不是叛逆，第二个还是因为不成熟，你这个理清楚之后才有可能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
是的，
一个叛逆的孩子也不要一昧的只是用处罚，你要用爱来挽回，
是的，
那这个是我们要很多的学习的才做得到，
是的，
如果孩子是因为不成熟而没有照着我们的引导去学习的时候，
是
这个不成熟你要谅解，
是的，我们要很久忍耐，
很久忍耐，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孩子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何预备我们的孩子面对现今社会的状况，
是的，
因为很多的华人父母亲呢其实是跟社会现况
闭门造车，
脱节的，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文化嘛，两耳朵闻窗外事，
是
一心只读圣贤书，
是，这是我们的传统啊，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走这一条路，因为当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如何预备我们的孩子去面对现在这种多元主义的社会。
是的，是的。
比如说孩子对于酒精喝酒的态度、看法，跟如何来处理这个事。
是的、
还有呢，嗑药的事情，就是 on drug。
对，
其实孩子们到了大学、在大学里面这些 drug 的问题呢、就是药物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普遍的。
是的，
所以基督徒的父母亲不容忽视这些的方面。
没错，
还有性教育，也就是说性别教育的问题。
是
的，那种观念，
性别身份，
对。所以这个其实都跟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是的，
因为这些的问题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活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所必须要面对的。那到底圣经里面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道德观如何落实在孩子的生命跟他思维里面，那这些工作是青少年时期为人父母的很重要的一片工作。我想是这三方面啊。所以求神给我们各位年轻的家庭、年轻的父母亲们给你们格外的力量、格外的恩典、格外的智慧，奔跑前面的路。
哇、那正儿真的替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谢谢牧师和师母。那我稍微来总结一下，因为这金玉良言啊实在是值得我们一学再学。其实刚刚牧师跟师母的总共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去了解这整个教养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真的是怀着一种期待的眼光，知道最终他是要与他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传承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遗传给他们，他们必须要自己建立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优先最最需要考量的。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先把婚姻建造起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最有效的教养带给我们的孩子。其次呢，就是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我们需要知道孩子是谁，
是
了解他们是谁，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活出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蓝图来。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恩慈的心，我们要 be patient， 我们要忍耐等候。种子种在地里是需要经过那黑暗的这一个孕育才能够破土
的。
求主给我们每个家长都有那样的智慧的忍耐去等候神的工作自己的完成。当然还有最最最最后的一点，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使命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如果对他的世代不了解，他就没有办法传承神在他这一代人当中的托付。
是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圣经当中一句话，就是他就兴起了牧养了他的那一代的人，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服侍他们的最重要的一点。
不错，
就是他们起来他们才可以服侍他们那个世代人，因为他们的世代和我们的世代已经不一样了。
没错，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向他们那个世代的人说话。
是的，
必须他们来兴起。
是的，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牧师和师母带给我们正儿自己回去也要听好多遍再来听。因为每一次当这些最最重要的提醒响起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是有很深的共鸣，知道说这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从圣灵的提醒。那希望我们这几期的节目呢，能够带给我们千千万万的家庭一个福音的大能，就是神怎么样透过少牧师和少师母他们过去几十年的生命的经历，活出福音的这个能力来，也成为我们的激励，知道说今天神也不会在乎我们有多软弱，因为他是全能的，他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求主加力量给我们。那再一次的谢谢少牧师，谢谢少师母，
谢谢
詹儿给我们点提醒。
是，请
我是要鼓励呢，我们这些父母亲还是要保持当年你们结婚之前的那种所谓的恋情
初心，
初心
爱火要重燃。
在就是在家教育或者说你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丈夫跟妻子呢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给他们自己，那么孩子可以请人家托管一下， 然后呢你们两个自己有时间再继续谈恋爱，
是是约会约会，
对对，这很重要，
是
的，这很重要，
把约会放在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节目表当中。
对，是的，是 的，这很重要。
其实今天早上透露个小爆料，我们去揭幕式师母之前，我跟我先生两个就去约了一个早餐会，麦当劳。所以啊，求助加力量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
是的，
因为通常就是发现说，这世上与我们同行一生的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结发的配偶。
是，
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身份上面可以活出神的这个美好的心意来。
没错，
好的，
谢谢。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邵牧师，
是邵师母。
我们
大家好，
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为了神差遣他唯一爱子，寻找我，像是他迷失的孩子，为我死，我去。